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8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要讨论，第一个话题是房屋养老金为何引爆恐慌，这是房主的隐形负担还是当局在行善？第二个话题是加拿大重税惩罚中国进口电动车，西方看中贸易联盟是否若隐若现？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近日说，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制度。上海等22个城市目前正在试点。他还提及关于房屋养老金，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已经有了。试点的重点是政府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此话一出，关于房屋养老金的传言和解读满天飞。随后呢，官媒一边辟谣一边发文解释说，房屋养老金不是房地产税，公共账户不需要老百姓掏钱。那么为何房屋养老金五个字呢引爆百姓恐慌？北京辞推出房屋养老金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是北京推出的什么样的制度创新？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嘉宾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昆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谢博士好。
第二位是谢天博士，美国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博士你好。
小平好，蔡先生好，大家好。
谢谢两位嘉宾。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谢田博士，刚才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就是这个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啊，他在回答记者问的时候呢，他说特别说一下房屋养老金，个人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经有了，试点的重点是政府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那么现在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之外，政府还要搞一个啊重什么什么叫公共账户，而且呢还搞得特别着急，因为呢没有听说任何啊公共听证啊、公共讨论啊，他们就已经在全国啊22个城市搞了试点。所以想我听听谢天博士你怎么解读。
首先呢，这个东西出台呢，是在中国经济现在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的状况下。我觉得中国经济衰退呢，现在进一步的加剧啊，失业问题呢越来越严重，甚至经济可能甚至要走入萧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知道，这个从中央啊到地方呢，各级的那个财政收入都在锐减，并且那个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许多公务员呢，从这些政府雇员到教师，到甚至有些地方警察，他原来不光原来的这些奖金都会缴回来，或者甚至薪水也在削减，薪水也在减薪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共那个当局呢，在基本上他需要这个大快尽快的增加的政府税收、政府那个收入啊。找来找去呢，我们看到现在实际上他把这个眼光呢又盯在了房地产上。因为这个房地产也正好是中国经济过去这个三驾马车这个最主要的驱动力之一。实际上我认为呢，中共实际上是这个一直在酝酿它这个房地产税，就是房地产税也一直在进行试点工作。这个试点呢，相反上这个据说是指的是象征性的收了一点点，就是试点也没有完全铺开，也没有推广到全中国，那收的钱呢也远远不够。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在土地财政已经破灭的情况下呢，大家想着用其他的方式来收。而这个为住房养老、房屋养老呢，应该是在这个房地产税没有办法推进的情况下，他想出来一个新的又一个主意啊。首先呢，他也知道中共实际上是理亏的，因为房地产税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个缴纳房地产税的人呢，必须是这个房地产的真正的拥有者。对啊，是财产拥有者，你才可以交房地产税，这是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做的。 而中共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实际上，中国老百姓民众不拥有这个他房地产，他最多拥有一些那个房子上的改进。那所以说，他征房地产税于法理上是说不通的。但是呢，你说如果用一个房屋养老这样一个东西呢，你这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因为你是租户也好，或者你临时用的用户也好呢，你都要对这个房屋的状况负责。但是就像你刚才提到，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住宅装修的维修资金。但这个呢，这个问题呢，是当时老百姓买房子的时候呢，虽然是交了这笔钱，但这个钱看来呢，就是说用起来非常困难，各种各样的审批手续太繁琐，基本上没怎么动，所以这个钱实际上已经被政府给眯掉了，给吞掉了。那现在他如果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的话呢，他只能打这个房屋，所谓的房屋养老金，这个也是非常荒唐的。并且呢，又就是说，你说要搞一个公共账户，就是老百姓给这个老百，政府要给老百姓，存一笔钱帮你的房子养老。中国老百姓的养老，人的养老他都退，他都那个，他都照顾不了，他现在还去给房子养老啊，那就更荒唐。关键就是你这个要给，真要设立一个房子的养老的钱的话，那钱从哪里来？老百姓你已经撸过一遍韭菜了，对吧？那你这新来的钱，你说政府来出这个钱，那根本是荒唐可笑的。他其实就是因为财政不足，他没有钱了，他才会给从这上面给打你的主意的。
啊，对，这个谢天教授提了一个好问题啊，这人的养老他都不管了啊，他还给你房子来养老，啊，那么政府啊，真的是一个大善人吗？啊，我就看到中国有这个老百姓在问啊，房屋需要养老啊，那钱哪里来呢？啊，必须交代的明明白白，不能打着为你好的名义，为民众去增加负担啊。但是呢，现在的问题他专注于这个住宅基金啊，这笔钱。那么呢，我看到这个讨论是说，这笔钱呢远远没有达到见底的程度，就是说这钱很多啊。我看有人说算了有1万亿，那么有的人算有5万亿啊，有很多钱。这笔钱呢，为什么呢？这笔钱啊，交钱容易，申请门槛高，手续复杂，导致大量的资金沉淀啊，没有得到的有限的使用。那么你现在要给房子养老呢，你应该首先考虑是呢，把这个资金给它盘活啊，怎么样来用这些钱？那么你现在又想办法搞了一个新的名词，所以老百姓非常的糊涂。那么蔡成功先生，你怎么看呢？
他现在所谓的公共账户啊，他就是打着这个房屋养老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把它推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过去是有这个住宅呀专项维修基金的，但是这个专项维修基金呢，它真正的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啊，它是进到啊所谓的业主委员会啊可以动用的，但是更多的那个部分呢，啊实际上呢都在政府控制在手上，而且呢每一个地方啊。针对这个住房维修维修基金呢，它的管理的模式或者是管理的方式啊是不一样的。这里呢，我们就得回到呢，这个业主委员会，因为过去啊，住建部呢，他一直还是想推动啊这个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你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后，它就是本身呢为这个业主来服务的。但是呢，到了民政部那里，你一个业主委员会成立你的注册，到了民政部那里，民政部呢，它是极力的来阻拦呢。这个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它原因是什么呢？它有很大几个框框把你框在那个地方。首先，它这个党员的比例啊，必须要占多少？那你很多的业主委员会，那党员如果是站在里面业主委员会的话，他基本上啊，他听党的话，他就不会呢为业主来服务。所以说呢，住房维修基金的这个使用或者是要动用，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呢，我在国内啊曾经有过一套房子。当时呢，那个电梯已经不行了，已经是20年的这个老房了。要动用这个住房维修基金呢，怎么都审批不下来。即使呢有业主委员会，也有其他的这个方式，都去想过，他就是不批。最后没有办法，那只能呢住在这个小区的，或者是住在这栋楼的这个业主啊，自己来集资，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说明呢，现在呢，专项维修基金呢，政府很大一部分呢，很有可能已经挪用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即使没有挪用，他如果是在这笔钱呢长期的放在银行的话，他是有很大一笔利息在这个地方的。究竟这笔钱去哪里了？现在没有办法呢，对社会公开，业主委员会呢也没有办法呢去动用。更何况啊，现在中国啊绝大部分的小区它是没有业主委员会的， 而且呢都是街道居委会来说了算。街道居委会他出于维稳的目的，他也不可能呢去挑战政府，也不可能呢去要求政府啊来动用这个维修基金。所以说这次呢把这样的一个房屋的养老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又推出来，我不知道钱从哪来。开始肯定我想呢他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他还是呢想从老百姓的口袋里啊再一次掏钱出来。但是呢他现在掏钱，随着这个这次民意的这种对这个政府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当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各个地方几乎都是反对的声音。他又现在呢又往后又往后啊退了一点。那就是说呢他成立这个公共账户，他并不是说啊为了让老百姓呢再出一次钱，那就涉及到钱到底从哪来的问题。我们到现在为止政府都没有说清楚，成立之后钱从哪里来，房屋养老基金怎么来解决啊充实这个公共账户，是不是他政府会把那个原来政府控制的那批专项基金呢、他把它放进来。那我也看到了有专家说啊，那就今后在这个卖房的时候还会呢在税收里面或者是呢在一些费用里面专门呢有一笔费用是要补充到这个公共养老基金里面来的。当然随着现在呀、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很多老房子的问题啊实际上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他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不行的。你今后你要推给业主或者推给这些啊购房者这个房屋购买者的话，那显然现在呢是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呢他成立这个房屋养老基金呢可能是多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是想呢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是把现在的买房的过程中啊还可能呢增加这笔费用。有可能的是新增加，还有可能呢就是把原来呀莫名其妙消失的那一部分钱，或者呢从各个政府啊控制在手上的一部分的专项基金里面呢，他会呢归集一部分到这个公共账户里面。我想呢主要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那么我请问这个蔡盛锋先生啊，就是这笔钱呢我们不管怎么样来说，我们首先要分析大概这个钱是姓资啊，是公姓公还是姓私，对不对啊？那么业主交的这个钱放到了这样一个专项的维修基金里头，那么我假设它是私人的钱啊，或者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的钱，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属于公有财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如果政府想把这笔钱变成公有财产的话呢，这里头是有法律障碍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为了克服这样一个法律的障碍，我把这一批专项维修基金我把它换个名字，我就叫做怎么了，叫做现在叫什么公共账号，就把私产变成了这个公产，这样一个巧妙的运作程序，是不是这样？这个蔡盛锋先生，
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呢，这还是呢在习时代呀党管遗缺的这样的一个又一次新的尝试。还有一点呢，中国是不承认的私有产权的。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也就是呢70年的使用权，土地呢属于国有的，基本上呢就是说你私人呢并不拥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土地这样的产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你现在出了问题或者是呢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他现在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样啊用党的权力来控制这些东西。你本来过去啊这个专项基金是已经呢居民呢就是说在买房的时候他已经交够了足够的钱的，但是呢他这个足够的钱呢他仅仅只是很有限的很小的一部分，他划到了所谓的业主委员会啊可以动用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绝大的部分呢他都还是呢控制在各个政府的手上，他没有归集到一个呢统一的账户里面。我现在呢我们就搞不清楚，他现在呢成立这个公共账户之后是不是想把政府的那部分钱补充到这个里面来。但是我想啊，政府没有那么好的善心。更重要的是啊，现在的专项维修基金呢，很大一部分它已经呢消失了，已经呢被政府啊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已经挪用了，而且挪用之后，它现在没有办法来补偿这样的一个专项维修基金，也没有办法来充斥这个公共账户。所以说他会想出一个新的招，就是呢，在未来他会不会也把保险公司强行的拉进来？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分摊这个养老的问题。你保险公司进来之后，你住户啊你必须要买保险，你业主啊你必须要买保险。中国现在啊很多的房子实际上啊 几乎是没有这个保险概念的，因为本身呢产权只是70年的一个使用权，大家呢也没有这个概念去买保险的概念，所以呢保险公司进来之后，那就是强制性的你要买保险，就像现在呀我们使用的车辆一样的，那你强制性的保险，那你就呢每家每户你都必须要交这笔钱，对，还有一个体检费也是呢，那是强制性的，那你必须要交，就像车辆的年检一样的，那也是强制性的。我觉得这次政府啊推出这个政策之前，他经过了可能充分的认证，他自身呢通过了充分的认证，尽管呢老百姓不知道，他没有拿出来作为公共话题来讨论，但是啊他事先呢已经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反应，但是只是没有想到啊这次民意的反应呢如此之强烈，所以说他才会又会说不让老百姓，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是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钱从哪里来？是不是从法律上我们讲啊是根本说不过去的，但是在中共这种体制下，他根本的他不在乎法律，他也的不会真正的跟老百姓呢来讲法律。
这个比较有意思，刚才我们关注的是这笔钱到底是姓私还是姓公啊？那么蔡成功先生说啊，这个有很大一部分钱被政府拿走了啊，他们住的那个楼里想修一个电梯啊，就是不拿这笔钱来修，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钱呢啊，究竟有没有蔡成功先生也说可能怀疑被挪用了，所以看来啊，在建立这个公共账户之前，有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对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做一个审计，告诉中国人民这个基金里究竟有多少钱，这个概念你要告诉老百姓，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很有这个知名的这个油管的网友叫老盲频道啊，他推算这笔基金现在有50000亿，那么我看到网络上的讨论的时候他是10000亿，那么老盲啊这个频道呢，他做了一个关于这个房屋养老金的解读啊，他是这么解读的，我先念一下，念完之后听完之后呢，我请谢田教授啊你来解读。他说这个商品房啊，业主沉淀的50000亿维修资金啊，这是他说的，以及自建房即将缴纳的50000亿，合起来一共100000亿，就是中国政府无法抗拒的终极的诱惑，足以让整个的中国政府顽固天长天理伦常，肆意妄为啊。他说这个房老金养老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统筹使用商品房子那边50000多亿维修资金趴在账户上，根本就没怎么用过，单位集资房子这边嗷嗷待哺，缺钱缺得厉害。那么单位房子主要是指的公务员的房子啊，有特权阶层他们通过单位集资的房子。那么国有整个的房屋养老金体系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啊把这笔钱全部弄到一起来了，然后呢国有单位的公务人员一毛不拔，于是用一个统筹使用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所以说等于说是公务员这批人在这个里面呢是用一种权力寻租的方式来解决了他们自己的房屋的尾后以后的这个维修问题。那么这个理解角度谢天教授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是个蛮有趣的角度，也相当可信啊。就是这个钱呢，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蔡先生也提到，这个钱呢，他在真正需要用的时候，这个房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他实际上已经拿不出钱来了，或者不愿意拿出来的钱，那这个钱呢，很可能，我觉得有极大的可能呢，已经被挪用了，已经没有了啊。我希望呢，中国的那个业主们呢，应该联合起来，就是问政府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钱到底在哪儿，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呢，真是50000亿的话呢，每年支撑的利息有多少？就这个财富资金总额是多少？我们需要一个公开的审计。我觉得这个全中国的百姓呢，都有这个权利去要求这个啊。还有个那个他公在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公共账户、私人账户的问题啊。其实让我联想到我们这个去年的时候，你谈到中国这个医保基金里面也有这个公共账户和私人账户问题，但是那个私人账户呢是这些，就是说每一个缴纳的人呢，他可以就是说比较容易去支配呀，可以用来就小灾小病的话就拿这些钱，然后呢他就可以不用去动大的钱了。但后来我们看到呢，中共的黑手呢又伸向了当时这些私人账号。啊，实际上是后来中共的这个医保的改革呢，把这个私人账号的钱呢，这中国私人动用的资金的权利呢，又回收到这个政府手中，才来补充他的那个公共账号。所以这次他搞这个是房屋养老也好， 或者维专业维修资金也好的话呢，他又搞一个公共和私人账号，所以中共基本上是故伎重演，那故伎重演又再次的想办法来那个，剥削那个中国老百姓。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刚才你们两位都提到这个，就是这个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啊。实际上，这个业主委员会呢，如果是个真实的，就是真正业主代表业主的话呢，但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私有产权的代表，就是人们真正的私有产权的代表。而是居委会呢，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个政府共产党的代表，是个共产党这个控制基层的这么一个政府的机构。那这个是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这个争斗也好，或者是矛盾也好呢，实际上正好体现了，就是中共政府呢，他从政治上又进一步的要给这个要这个剥夺中国人民的财产权呀，这么一个努力。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是政府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力又一次的冲突呢，又一次被提到台面上来。
对，确确实实这个，因为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这个《住宅专项资金维修管理办法》第9条，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属于业主所有，在银行以物业管理区域为单位设账，专项维修资金划转后的账目管理单位由业主大会决定。所以从法律上来看，这笔钱无疑是业主的跟政府是没有关系的。另外，它的管理呢跟这个居委会也没有关系。如果居委会要管理这笔钱的话呢，除非有业主大会去决定交给居委会管理。那现在行，跟居委会都没有关系了，是中国政府出面要建一个大池子，把所有这些钱放到那里面去。那么这些业主，你起码要开个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同意把这些钱交给政府去管理，建个公账户吧，这些通通都没有。所以这里面的这问题就是说，真的刚才谢成教授谈的，就是一个这个财产的一个剥离。你看我们这个华容网友怎么说？来自 X，他说这个住房养老金政策可能和共产党在窃取中国政权后实行的公私合营政策一样，开始是有公有私，后来就只有公而没有私了。中共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吞并和抢劫。在这个问题点评上，蔡盛红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呢，这个有一些道理。当然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些道
本
理。
身呢，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就没有私的概念。我刚才讲到专项维
没
修
有什
基
么
金，
概念。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业主委员会可以动用的。而且呢，业主委员会动用的那个部分呢，是微不足道的那样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这个专项维修基金呢到底有多大的量。老马说有10万个亿，我认为这个数字呢是有点夸大的。这个没有这么多。这个无论是从
没
过去的几
了，
十
老
年，
蛮不，那老蛮说，老蛮说商品房沉淀的5万亿他加上自建房即将交纳的5万亿，一共10万亿，要分开看。
没，没有这么多的数字。但是呢，普遍的认为这个沉淀下来的资金呢，1万多亿这是存在的，因为大家这个账是算得出来的，因为每一个人呢买房的时候，他都有一笔专项维修基金，这是必须要交的。但是交了之后，这笔钱呢，并不是到了业委会的手上。按照你刚才专项维修基金的条例的话，它是必须要存在专款专项的，要存在银行，也以小区的名义存的。但是现在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没有哪一个小区有这笔钱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绝大部分的小区是没有业委会的，出了问题都是找街道居委会去解决，并不是说找业委会。这些年呢，很多的时候，比方二十多年前呢，大家呢都在那认为必须要成立业委会。但是我们看到几十年下来，现在的业委会是越来越狠，越来越艰难，要成立业委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党就是民政部门也好，或者是基层党组织也好，对这个业委会它是层层的把关。基本上你要想成立一个业委会基本上要剥你几层皮。还有一个，本身呢，开发商的物业也反对成立这个业委会，因为成立业委会就很可能呢，把这个原来的这个物业把它的剔除出去，不让他来管理，这样的房子。所以说呢，他跟原来的开发商跟居委会之间呢， 他们之间呢又勾结在一起，导致呢很多的业委会想成立，想取代呀、原来的开发商的管委会，基本上呢是非常之难的，而且呢这个过程中啊充满了血腥或暴力。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估计啊有80-90%的这个小区啊都没有真正的业委会存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你没有业委会存在，那就是一盘散沙，出了问题那你找谁啊？那就只能又去找政府，政府决定动不动用这个资金，或者是呢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比方这个小区的问题，小区的电梯的问题老旧了，本身是要换，那你现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那你只能找街道居委会，街道居委会他就出面来协调，那就是每个楼层这个根据你啊使用电梯的这个频率，你比方10层楼或者是高层楼，你交的钱呢每家就要多一点，你低层的你就少一点，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用街道居委会啊婆婆妈妈呀他们来化解这个危机，来把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呢还是控制在他政府的手上，居委会跟这个业主没有多大的关系，业委会或者是业主啊，你即使有，那也就是出钱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你就是到时候呢他已经跟你定好了方案，你就照着这个方案出钱就行了。你如果要问专项基金怎么不解决问题，他会有很多的理由给你推辞掉。
是的。
好，我们的这个网友啊，油管网友点评啊也来了，我念几个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油管网友啊三少爷啊，三少爷最近比较活跃啊，每次都有他的这个点评啊。他说简单一句话，有些老房子需要维修，但共产党没钱了，所以需要大家捐款啊。我前面提到的老盲频道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中国的房子现在大概500万平方500万亿啊，这个200万是自建房啊，200万是这个商品房啊，100万啊是单位自建的。那么商品房呢是很新的啊，基本上现在还不要修的。需要修的房子是什么呢？需要修的房子是单位机关公务员他们住的那些自建房啊，这些房子往往有20年到30年了，他们的房子要修，而他们交的所谓的房屋的维修基金是非常少的可怜的，让他们交新的房屋的这个维修基金呢也是非常不可能的。因此呢要把这个所有这些钱合到一起来花啊，这就是统筹所能解决的问题啊。这是这个我解读一下。另外就 USYE 啊，他说因为收不了房产税，所以说搞点维修基金换个名字而已。那么这个观点呢跟刚才谢田教授啊开场讲的啊有一些啊相同之处。于次郎啊，他说呢在世界各国，房子安全的保障往往是人们与民间保险业之间的投保选择，而且在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呢，对于房子的安检就算人们没投保，国家也会接手处理，台湾就是如此。而中共这种完全不注视的政权，就突然啊主动把目光盯向民间的房屋养老金，只可能是以基金为名来控制人民的迁徙而已啊。这个角度啊一般的人没分析到啊，控制人民的迁徙。那么张这位网友呢说，难怪中国大楼都是崭新的，只要共产党没钱拆几栋大楼，钱不就哗哗来了吗啊。那么我们前面讨论这个房屋养老金的关注的是不是是财富的转移啊，从私人财富转成一个公的财务。那么下面我们关注是这次呢这个事情是不是一种权力的转移啊。如果这个钱呢它本身应该是由业主啊的委员会来决定的，那么现在建立了一个公共账户之后呢，变成了这个政府来决定这个样一个事情。所以我看啊网上有一篇文章啊，作者叫城市的地德，他说房屋养老啊最重要甚至不是钱的问题。他这篇文章在什么说呢？最终还要走到这一步，一个社区如何决定自己的事务。那么从现在这个看呢，这个政府啊要把这个社区决定自己事务的这个权利要拿走，是不是这个意思？谢田教授。
是的，是的，他实际上那个，其实中共呢，实际上他这个，从他当年那个共产革命开始，就是首先他剥夺了中国人民的那个财产权呀，土地所有权，到那个城市那个工商企业的所有权，对，一旦把这些就是说生产资料、生产那个元素，就是说归为公有以后呢，老百姓就会依赖于政府，依赖于政府，农民依赖于政府，工人也依赖于政府。 是吧？我们知道，在这个政治学中，这个权力的来源呢，就是依赖性，啊，依赖性才产生权力。所以，中共实际上把你的一些财产都收归他政府所有以后呢，人民必须对这个必然对这个政府产生依赖，而政府呢，对老百姓呢，就有了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利。实际上，你整个的我们现在看得出来，你刚刚说的非常对，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财富的转移，财富的集中。并且把这种私人的或者是为自己的房地产要准备的那个维修的钱呢，收归公有，公共账户，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剥夺这个业主财产的一个共产党的那个第二次行动。我把它叫的实际上是土改2.0。你可以说当年呢，当年他这个土地改革运动或者剥夺资本家资产的运动的时候呢，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呢，他是先把土地给你抢过来了，是吧？而现在呢，在这个土地上，中国老百人民的血汗或者人民的付的钱买的房子呢，实际上买的是那个不光是他们没有买土地，只是买了土地之上的 improvement，就是是个才是那个不是房地产里边的，实际上是两部分的，一个是房产，一个地产，地产牢牢被中共控制了，中国老百姓买的实际上是个房产，那个土地上的那个 improvement 这部分的价值。那他现在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维修资金也好，养老基金也好，所以等于是把这个土地之上的这些那个房产的这个权利呢，又给剥夺了。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土地改革的一个升级版。原来第一步呢，他把土地给你再抢过来；第二步呢，你在土地之上的改进，就是房子，就要房子那些这个部分呢，他这个权利又要给你剥夺了。所以我认为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另外一种共产主义的那个革命，另外一个抢钱，实际上一个土地改革的升级版和2.0版，而这一切呢，就是都是以的还是以一种好像是为了老百姓造福利，为了危房改建，其实那个以这个名义来出现的，但实际上因为中共既然他把你的从房子到土地的所有的财产就都抢过来，那现在呢就是之前实际上这个。这些财产呢，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实际上，他要这个中国老百姓继续交这个钱呢，实际上是为了中共自己的财产，他来给你，让你来捐钱，我让你出钱来维护他自己的一些产权利益啊，其实就是这样，是一种抢钱，而是在这种权力支配下的一个财富的一个转移。
我们有个网友叫杰克刘啊，他说这个体制就是黑箱操作，知情的权力的就那几个人啊，钱去哪里了，鬼知道啊。这个江啊乐田他说，无论这个所谓的基金有多少钱，一分钱都不会流到老百姓的手上去，全部被贪官和关系户给拿走了啊。那么南花花有一个新商吃的说法，挺有意思的啊。以前是一房四吃，一吃土地出让金，二吃转让所得20%的个税，三吃房地产税，四吃遗产税。现在又冒出新商吃，房屋体检费、房屋养老经费、房屋保险费。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呢，X 网友 ChaiDog 2023，他一个点评，他说，在缺乏对政府有效监管的中国，任何交到政府手里的钱，事实上都是一种变相的税收。房屋修缮基金本可以采用官度民办、业委会监管的方式运行，而中共非要自己大包大揽，那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共可以从中牟利啊！中共既可以在收钱的时候，辗转腾挪解财政的燃眉之急，又可在使用的时候呢黑箱操作啊，从中渔利。所以这个房屋养老金啊，从我们今天的观众的这个点评来看呢，啊，基本上没有啊正面肯定的。怪不得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老百姓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要觉得恐慌。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呢就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啊，专栏作家蔡盛空先生；另外一位是谢天博士啊，兰卡美国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加拿大重税惩罚中国进口电动车，西方抗中贸易联盟是否若隐若现？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8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北京心头的一个巨大担忧现在变成了现实，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近日宣布将反向美国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以反制中国方面蓄意的以国家指导的产能过剩政策。此前欧盟在本月早些时候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了最高达36.3%的关税，在今年五月白宫宣布对中国的进口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时呢，就有舆论担心美国的加税政策可能在盟友中引发连锁的反应。加拿大此举呢，是否说明西方学者倡导的对抗北京列宁式重商主义的集体联盟已经若隐若现？当下西方的惩罚性的关税措施效果会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明好，谢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谢天博士，美国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天博士你好。
小明好，蔡先生好，大家好。
蔡尚坤先生，您呢在美国之音呢做了一个纵深视角的节目呢，专门来谈啊这个中国电动车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长的节目啊，希望观众们去关注一下。那么今天请你来谈这个问题呢，我首先请你来啊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西方啊现在这样一个对中国的电动车的这种惩罚性的这种关税啊，你觉得是警告的意思多还是惩罚的意思多一些？
我现在认为啊，现在西方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警告了，因为中国的所谓的新三样啊，主要就是电动车现在是摆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去年中国的汽车出口啊，已经号称是世界第一，也就是超过了过去的汽车出口大国啊日本。而中国的电动汽车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了巨大的一个作用，因为中国电信联呢，原本呢，他是想呢，在这个燃油车方面呢是有所斩获的，因为啊，中国有这个劳工的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几十年下来，中国在这个燃油车方面呢，实际上呢是一无所获，基本上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像样的品牌，但是啊，电动车方面呢，中国是异军突起，因为电动车呢，它跟燃油车相比啊，它没有内燃机的那么复杂的一些结构，也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呢这个技术沉淀，所以说呢这个电动汽车啊，中国呢实际上政府啊早就开始布局他已经看到啊，当西方世界呀这个谈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时候呢， 哎，那必然呢，它要推出啊这个电动汽车。所以中国呢，在这方面呢，它是先走了一步。哎，政府呢资助了大批的这样的新能源的汽车企业。所以呢，我们看到哎，中国的新能源这个汽车企业啊，这几年呢发展的非常之快，而且呢，产销量呢都是急剧的增长，因为中国的人口啊数量庞大，而且呢电动车的价格呢实在是呢，也是比较符合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消费需求，所以说一下子呢在中国全面的铺开，特别是啊从去年开始，中国的汽车出口，电动汽车的出口已经呢处于世界上最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尤其是它的数量，销售的数量呢已经呢超过了过去啊以特斯拉为主的这样的西方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车的汽车的数量，所以导致呢现在西方国家看到啊中国的电动汽车的这个出口以及它的一个群销，已经呢极大的动摇了西方的整个汽车生产的这个联盟，也导致呢这些汽车制造业企业啊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西方现在呀已经基本上从过去的口头警告已经呢开始动真格了，那必须呢通过这个关税来阻止中国的这个汽车的群销。就像马斯克所讲的，西方国家如果不在贸易壁垒上面设置更多的障碍的话，可能整个西方的汽车制造业可能都会呢导致出现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呢，西方现在是刻不容缓的在推出真正的用关税来阻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这就是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相信呢，接下来发展中国家可能也会仿效这个西方发达国家的这样的一些举措，不然的话这个可能呢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产业结构的布局，尤其是汽车产业结构的布局。对，我就跟大家分析这么一点。
那么我想继续追问蔡成功先生啊，因为五月份的时候白宫发布了公告啊，率先说要进行这个对惩罚性的关税啊，这个但是呢只有180亿美元的产品的加税啊。那么新闻报道呢预计白宫啊本星期宣布对某些中国机构上面进行大幅加征关税的最终的实行计划啊，但是目前呢我看报道呢，目前电动汽车到电力设备等制造商都要求降低、推迟或者放弃更高的关税税率，并要求大幅扩大潜在的豁免范围啊，这是美国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欧洲呢，那边欧盟那边呢，欧盟把对特斯拉新加征的关税调至9%啊，那么低于之前其他欧盟之前对是36.3%啊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看有分析说呢，如果欧洲要真正的制止中国的电动车的话呢，那么税必须达到45%到55%，那么等于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措施呢并没办法去阻止电动车的进口。那么蔡荣国先生你怎么看他们现在这个措施好像不怎么给力？
首先呢是欧盟啊不怎么给力，欧盟不怎么给力呢，我相信呢主要是欧洲啊主要的一些企业啊汽车企业呢在中国呢它都有设了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如果是呢欧盟呢加高这个关税的话，可能呢中国呢它反之啊反之这个欧洲的这些汽车企业的话，可能那个杀伤力呢相对更大一些。所以说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呢一直都是犹豫不决的，或者是呢只是呢做做样子的。尤其是呢我们看到呢对这个特斯拉呢它是网开一面，只征收9%的关税，说明什么问题呢？他之前呢欧盟就是说主要是从政府的补贴的角度来解决来提高这个关税，说这个特斯拉呢他是完全的配合了欧盟的那个调查把这个账本摊开来了给这个欧盟的这些调查人员看，那就是说呢特斯拉在中国是没有得到太多的补贴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欧盟就给这个特斯拉网开了一面。当然呢现在这种情况，中国呢即使没有补贴，但是它的人力资源成本远远的低于西方这些国家，所以说导致它的新能源汽车价格它是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力必然的会冲击原有的这样的燃油车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销售。所以导致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也是呢拿不定主意，究竟呢是继续的采取这种高关税来惩罚来阻止。 但是呢，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能源汽车出口啊，主要是在欧洲或者是呢，在一些欠发达国家，销售也比较好。但是进入到美国这个市场，尤其是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这样的北美的大市场呢，实际上呢，现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呢，它要销售啊，它还要建立庞大的销售网络，还有售后服务，还有符合每个国家的它这样的销售标准。所以说呢，新能源汽车现在真正的要在北美市场啊，要打进来或者要站稳脚跟，或者是呢能取得更大的销量的话，还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呢，美国或北美啊，或加拿大，它并不是急于呢现在要走纸，它只是呢出了一个姿态。但是这个姿态出来之后，实际上呢是给中国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警示的信号。但是欧洲的问题跟北美啊实际上有很大的不一样的。美国仅仅只是有通用啊这一家这样的汽车公司在中国有所谓的这个生产，也刷了一下存在感。但是欧洲不一样，欧洲啊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汽车企业都在呢中国有合资或者是呢有投资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存在。如果是呢欧洲对这个中国啊实施高惩罚性的关税的话，必然呢会导致中国报复这些欧洲的企业，或者是呢终止它原有的这个合资的这样的合同，导致的欧洲企业可能出现的问题啊更多，或者是损失更大。所以欧洲啊不愿意呢投鼠忌器一致呢就是这个喊的口号喊得很响，或者是呢吵得很凶，但是呢没有拿出啊真正的实质性的这样的惩罚性的关税。你现在的关税呢，就像刚才小平提到的，如果是啊不加高到啊100%的这种惩罚性的关税的话，是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汽车进口的。
好，因为加拿大在宣布这个惩罚性关税的时候，说是反制中国方面蓄意的有国家指导的产能过剩政策。那么最近呢，这个外交事务上呢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作者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他说这个中国的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推行的是列宁式的重商主义者，为了对付中国这种重商主义呢，要组建一个以集体安全联盟为松上模型的贸易防御联盟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加拿大、美国和欧盟都已经开始对中国动用了这个关税的这个措施。那么我想请问这个谢田教授，这样一个西方对抗北京的重商主义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联盟，究竟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呢，还是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已经是现实了，已经是在进行式之中了。我看到加拿大政府的特鲁多宣布这个制裁的时候呢，他是说了，他实际上是这个跟那个其他的国家，他就说跟我们的伙伴关系国家呢达成一致的意见，就说这原因就在于呢，实际上这个中国对这个针对欧洲的是一个问题，对美国呢，对欧美北美来说呢，他这个实际上在这个加拿大在墨西哥建立了正在建立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那些电动车的生产企业。而他的目的呢，当然是直接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和加拿大。那这个危险呢，是不是危险了？这个实际上是已经在进行之中的。所以美国呢，要增加这个，现在拜登政府要增加100%的关税。川普如果他这个明年进入白宫的话呢，他说要增加200%的关税。刚才提到这个欧洲的关税呢，欧洲的关税现在36%的关税，欧洲关税实际上是它这个反倾销调查这个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的时候呢，现在是第一步的关税。我相信这个下一步欧盟会推出一个更高的，高达40%或50%的，像很多学者建议的样的关税，因为这个36%的关税的话，很可能还是不能够阻止，这是最高36%，还是可能不可能阻止中国汽车的这个进入。因为中国这不光是这个，它根本就是不计成本。我们知道中共这个补贴，中国很多这个电车厂，中共这个补贴政策之下，中国突然一下子冒出了这个200多家就各种各样的电动车生产厂，很多你看那个成千上万辆的汽车电动车生产出来以后呢，根本没有销售掉，根本没卖掉，被他们堆在一个山谷里面，找一个平地一大堆的，一片一片的就放在那儿，浪费在那里。而但是呢，就厂家来说呢， 他需要这样做，去需要去这个去就达到政府补贴来扩充他自己的生产规模，所以整个这个发展就是这个畸形的，对吧？欧洲人担心的呢，还不光是这个中国这个整车的进口问题，我觉得是因为下一步中共已经开始在匈牙利建设一个电动车的生产厂啊，利用匈牙利当地的那些它有一些锂的资源呢，电池的资源，然后可能还在需要，还可能设想在西班牙也建立一个生产厂。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会绕过这个欧盟的一个贸易壁垒，是因为它是直接在欧盟内部在生产，而并且是用中国呢的生产的廉价的那些组件，然后到那边在匈牙利或西班牙呢再组装。那这个时候呢，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就是在欧洲生产的电动车，虽然是中国品牌的电动车，这个时候对这个欧洲各国欧洲的车厂呢才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我觉得欧洲人可能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来应对这一点，他可能也许会像墨西哥一样，对来自中国的那些组件课征更高的关税来阻止。那我想这可能他们下一步要做的。对加拿大来说，这个它是什么？我认为加拿大政府可能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因为美国政府说得很清楚嘛，我们美国、欧洲、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有一个美墨加协议。美墨加协议，川普总统当时制定的。这个协议之下呢，任何进入这三个国家的任何东西呢，在这三个国家之内呢，是畅通无阻的。美国寄出了100%的关税，墨西哥对中国的那个进口组件有现在也有30%的关税。那如果加拿大没有的话，没有这个关税的话呢，那中共就可以把这个汽车从墨西哥没办法从陆地上走，它可以绕一圈从海上送到加拿大。然后照样进入美国，所以呢，这个就是即使我相信有美国政府的压力，就是说加拿大也必须这样做。那现在这样做了以后，100%的关税以后呢，甚至以后200%的关税的话呢，基本上美国北美市场对中共呢就已经彻底封闭了。那现在呢，中共实际上他现在我想，他可能也不得不收敛一下，或者修改他的方法。你看欧洲市场他现在有困难，但是他寄希望于在那边生产，美国市场基本封闭。但中共还是会继续扩张，因为这是它这个新质生产力，它现在这个增加 GDP 几乎是一个唯一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它可能会向南美或向非洲或其他东南亚国家去这个去经销去这个扩张。但是我们刚才那个蔡先生也提到了，其他国家我想这个祭出新的对中国关税、中国电动车这种倾销式的。销售这个政策呢，也可能会实施。我记得有一个国家，应该是泰国吧，还是哪一个国家，已经开始也对中国的电动车进行这个进行关税了。所以这个对中国这个新质生产，
是
中共新质生产电
土
动
耳
车市场，
其好像，
土耳其了，也贴了，
土耳其40%，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对中共那个新产生产力的围堵，已经开始是全球性的，看。
好，那么现在我刚才这个大家都谈到，就是说这个北京想尽各种办法去把他的汽车推到这个世界各地去。那么，这个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呢，有一篇文章说这个实际上这个它的标题叫"为何中国启动新一轮的贸易战"那么，我想请问蔡尚昆先生就是说，如果西方对北京施加这种惩罚性的关税，北京会不会有胆儿跟西方进行报复性的这种惩罚或者是跟西方来一场贸易战呢？
我觉得北京要跟西方打一场贸易战的话，它是没有资本、没有底气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性的国家，它对西方基本上都是贸易顺差。你如果说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你要再发动一场贸易战的话，那你这个贸易顺差可能就会消失了。而中国的过去我们讲的它的经济繁荣也好，它的 GDP 也好，它主要是依靠于这个出口。所谓的三驾马车最重要的现在只剩下这个出口，第一驾马车呢，现在还在那继续的往前跑。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你看看，美国的不少的政客都是去到中国去谈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所谓的产能过剩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友善的词，那善意的提醒中国，你的产能实在是太高了。影响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了，所以说你必须要节制一下你的产能。当然呢， 骨子里是告诉他，你不能再继续的搞这种低价群销，你低价群销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产业结构，也影响到我们的企业生死存亡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呢，它是不断的在警告中国，但是中国呢，还是持续的想透过这个所谓的新三样来扩大出口来增加呢这个外贸的顺差。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西方祭出高关税之后，你中国拿什么东西来反击呢？他没有太多的东西反击。你如果反击的话，那你可能最终啊伤害的是他自己，因为本身的贸易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应该都是一个对等的，你给我卖多少东西，我给你卖多少东西，这就是一个比较平等的这样的公平的一个模式。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呢是中国啊是大量的出口，而进口西方国家的东西呢现在是越来越少。而我们看到你像美国这样的，基本上啊每一年呢，它这个贸易顺差都集中在北美这个市场。而北美这个市场的话，你如果现在呀，你中国要跟北美打这个贸易战的话，你根本他没有办法有底气，更没有资本来跟这个北美的这个整个市场来对抗。因为全世界实际上都是依托于北美这个市场，北美市场你抓住了，你就可能呢就有很好的利润，你就有很多的这个贸易顺差。如果是丢失了这块市场，那基本上你的出口那就只能呢在内部循环了。而且呢，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做生意啊，实际上呢是没有多少贸易顺差的。过去我们看到它跟日本也好，跟韩国也好，跟其他的东南亚国家，跟非洲也好，它是没有太多的贸易顺差的。它主要的贸易顺差还是来自美国。所以说啊，我觉得它没有底气来发动一场新的贸易战。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我们有关网友呢有一些点评啊，我来念几个跟大家分享啊。USRYE 啊，主要是疯狂补贴、低价倾销，谁都顶不住。而国内大陆居民被压榨的太狠，又没钱买，肯定迟早要爆炸。张啊，还在车企打工的小粉红，先看看自己的车企年产量，就可以知道公司何时会倒闭了啊。蓝花花，中国输往欧洲的电瓶机车呢，国内报道是销售很火爆，结果是输往欧洲的电瓶机车根本就是在比利时港口停泊的运输商船上没有卸货啊。蓝花花好像知道很多新的情况。那么 David Smith 呢，欧洲仍然没有彻底站队，一些发展中国家呢也仍然有市场，只是关税限制确实已经很大打击，不过中国在外交上还有突破的可能啊。那么最后30秒呢，我给谢田教授，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西方的惩罚性关税能不能遏制中国产能？
会的，不一定会，它不会，可能不一定会遏制中国的产能，但实际上是它确实是会遏制这些中国的产品呢，进入这个欧美市场。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共的那个报复啊，它实际上是刚才蔡先生提到，它实际上这个中共的报复呢，可能对欧洲的报复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对北美的话呢，它基本上中共就是个纸老虎啊，它是不敢对北美进行报复的。对欧洲呢，中共一直在采取这种分化瓦解的策略。我们知道，它实际上一个在电动车这个过程产能之前，分别跟法国和德国呢已经在做了一些沟通或做了一些谈判，做了一些威胁。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德国政府在电动车问题上已经对中共已经有所放松了。就是说，但是呢，现在看来就是说，这个确实，因为汽车产业在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这都是非常坚支柱产业，他们不会放弃的啊。
好，谢谢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专栏作家、时事独立时评人啊，蔡顺峰先生和谢田博士，美国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结束访华行程，我们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要深入分析他此行的成果，请不要错过。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